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今天又和弟兄姊妹一起有些交通哈。交通在选题目的时候呢，是我就想我们前一段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有些交通的是这个出埃及记和加上以前约书亚记的一部分吧。我们是通过有关以色列人旷野蹉跎之经历，那么我们交通了教会的现状和教会复兴的渴望。我们通过这些discussion，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旷野之路是基督徒的必经之路，是基督徒的成长之路，当然也是复兴之路的预备和开端。那么教会的复兴是神的应许，神是复兴的源头，神的话语是复兴的动力。那么对于教会的复兴，神有他自己的定格范围和时间表。那么当然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基础，那么就是说对神的儿女应当有的使命以及使命的传承也都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当然就是说单纯从几次讲道当中呢，从这个雄伟弟兄的交通当中，我们交通当中尽管都讲了不少，而且我们查民数记也在一直在查这些，就是说旷野里面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归入主以后，我们在肉体上就可以说我们要在属灵方面肉体上已死，那么我们已经出了埃及进入旷野，但是因我们人的救我的这个作祟，我们时常还在旷野漂流。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如何才能成为余数，成为 residue， 成为了得胜者，到迦南美地那流于奶之蜜的地方来享受神赐给的丰盛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为之奋斗的这个一个目标吧。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教会这期的主日学啊，就开始查考这个启示录了。那么启示录呢，在预习和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启示，因为我领到的任务是第二章。大家都知道第二章一开始都讲的是什么？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七。谢谢夫人女兄。神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头一个教会提的是哪一个？感谢主。第一个教会所提到的就是以弗所。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待了长达三年之久，那么还有专门为这个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写了一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书呢，当然在书信里面呢，对那里的弟兄姊妹呢，当然褒扬有加了。那么就是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作为教会的复兴，今年教会的复兴既然是我们的一个主体，那么我们也看一看一个初期教会、早期教会他们能够受到使徒保罗的嘉许，他亲自栽培，在那亲自牧养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又在即便是过了好长时间，这个保罗离开了好长时间以后，那么另外一个使徒，那就是老约翰，还对他们赞扬有加。当然了，他们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自己的小问题了，有一些不能说是小问题了吧，有他自己的问题了。当然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以弗所这些教会，要是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他们的长处、他们的短处的话，我们扬长避短，我们的教会必有一个大的复兴。那么呢，就是对这个这封书信呢，我们也想着，就是说之所以和大家分享呢，就是说这封书信呢，基本上是在这个属灵启示方面呢，就是以弗所书是公认的保罗书信当中最高启示的一卷书。 那么有人甚至将它作为这个整本圣经启示，有关启示方面一个最高的书，一本书信。那么他呢，就是说这个他有人评论呢，他之所以被认为是比较高的最高的，或者是全圣经最高启示的一卷呢，是因为通过这件书呢，他把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从地上带上了天，带上了永，从现今现实带到了永世。那么这是难得的，这是不容易的。那么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我们所看的，让我们他讲清了，阐述了这个神永久旨意的奥秘。那么他们就是说，这个神永世的计划，这个奥秘呢，也向我们打开，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又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呢，以弗所说啊，一定对教会的复兴也，我们想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启示。如果主允许的话嘛，在以后这几次的分享当中呢，我还想就是说和弟兄姊妹有一些查考，那么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一些启示，求主恩准吧。那么今天我们先开始第一章，那就是其实呢，第一章也就是第一章的一部分。为什么一部分呢？第一是有点偷懒，我讲的慢。第二呢，就是说上一次大家要记得的话，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大概谁讲过启示以弗所书的一部分？孟弟兄，孟牧师他来的时候，孟坎弟兄他来的时候就讲了16节到23节，那么这一个祷告的例子。那么一个很好的祷告，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就不他总结的比较好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干什么了。那么前面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很少的内容。那么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开始，短短十一节里面，那么就包含了拣选、成圣、名分、恩典、救赎、赦免、预定、基业、这个荣耀、得救、凭证、印记等等等等，这个属灵的这些 concept 这些概念。那么这是相当重要的概念，单纯我们读一两遍，读三四遍，那么听一两次讲到，我们可能对这些概念呢还会很模糊。但是呢我们总是不是因为它难懂我们就不去探讨了，就不去了解了。所以呢，我们还要通过圣经，读圣经，通过七大经文的启示，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启示，那么再内容再丰富，含义再高深的章节，我们也应该能够清楚，能够明白。那么当然世人无从想象，但是作为基督徒的呢，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呢，要借着圣经的说明和圣灵的启示来慢慢的了解，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呢，与主交通的过程当中呢，在了解这个深奥的这个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是显明给属灵的眼睛开启的人，所以呢，我们祈求圣灵，祈求主的带领，靠着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来了解神让我们所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那么一个世界，以及那远在天边神为我们所准备的那座城的美景。那么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那么每一句，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丰富的内涵。那么也就是想着，就是说从这个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第一个小题目就是这个，就是说父神，第一个也就是说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第一个小题目。 那么在这里面我又分了这么几段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那么第四前四这四部分呢，第一当然是就是说这是原文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在开始讨论各样属灵的福气的之前，我们大家再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你。主，我们感谢你曾在我们来这个世界以前都已经给我们为我们预备了在基督里各样的福气。主啊，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福气的馨香，这福气的这个好丰富，这福气的高深，这福气的吸引。主啊，我们愿你带领我们亲自走天路，亲自来了解你的话语，亲自知晓你所向众弟兄姊妹所启示的这个秘密。我们也求你完完全全充分的使用下面的时间。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么这个属灵的福气是讲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从哪而来？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基督里，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一是父神赐予，父神是源泉。第二，福气来自于天，是属天的福气。当然属天的福气有时候神会照顾这个软弱的肢体，会让我们在我们承受得了的情况下，能让我们知晓我们在地上所在征战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力量。那么这样的福气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丰丰富富的，那是什么样的都有。在欢喜欢乐的境况当中，在高山峻岭当中，在平顺，在气馁，在沮丧，无论是高潮低谷，他都会赐给我们福分。有时候的所有人的赠予那可能无用，但是需用的时候，神所给的就是我们的福分。那么它是各种各样的，又是属灵的，它是神父神赐给我们的，而且呢是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得福分的条件，不在基督里，福分尽管是父神所赐，将与我们无分。但是下面当然了还有，那么还看第二点的时候就会知道，那还有预定，神的预定。那么另外一个字啊，就是曾经的曾。曾经什么意思？大家都清楚，不是说我们听这个科幻小说，那我们要仰望星空，再等上二十光年的路程，那么遥遥不可及。曾经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什么叫荣耀的盼望？什么叫 blessed assurance？ 就是神已经给的那种荣耀的盼望，那种我们所盼望的福分。所以呢，这就是曾经之所在。那么因为它来自天上，因为它的丰富，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宝贵宝贝无比的。我们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得这个福分，我们是要用心的。因为呢就是说 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倾听他的尾声，那么倾听 圣灵的尾声，那么圣灵的尾声靠圣灵的带领，我们就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寻宝，到哪个地方去得保障。那么既然是我们要寻求，我们要关注，我们要倾全身心之力与神的所赐的福分，是不是我们要一定做好人，要一定这个按照我们传统的文化当中讲的，要做一个好人，要积善行善积德，当然那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行动的表现，但是呢神所给的是预先就给予的，就是曾经给你的，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给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第二个小题，那就是也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拣选和预定。神怎么叫神的拣选和预定？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地方呢也有好几个关键，一点是神的拣选和预定，就是神从就是第一是拣选。你说你是属于神，那么有人可能问了 ，How do you get into the family of God？ 就是你怎么到达神家的呢？那当然了，这个 answer 是什么呢？我们是在灵里生于神家，我们是在律法上被拣选到神家。重生得救是生于神家，那么由于神的拣选，那么在法律上的成全，这个拣选叫什么呢？要英文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 adoption 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是什么？过继过来。在法律上，这个要是我们老家啊，要是老大没有儿子，老二的儿子，首先那这是以前的事了，不是现在了，我现在不能要我弟弟的儿子了。那么要就是老二甚至老三的儿子要过继给老大，这个过继是完成世界上法律的程序。那么老大死了以后，不管他有没有未有，有没有遗嘱，自然而然的他就是一个基业财产的继承人。但是呢要没有这个过继手续的话，那要是再没有遗嘱的话，他不一定能够得这个财产，得这个基业，得父亲所给的基业。所以呢这个拣选就是神把我们让我们过继给他，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尽管不是以色列民，我们尽管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是靠着神的拣选，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怜悯，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有份，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神国的子民，这就是神的拣选。那么当然了，就是说生于神家，我们说即为新生，这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位分，也就是有了一个名分。那么我们被拣选，怀着是这个孩子被过继过去，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有了特权，不管有没有遗嘱，这二亩三分田就是我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了这个名分，有了这个 privilege。 那么在基督里新生和拣选都是预定的。那么预定的到底预定是怎么回事呢？Predestination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预定不是说神在高天之外说某某某你上天堂， 这个另外一个人，你呢到地狱去，不是那样。那么确切的说，就是说这个预定是神对相信他的人意欲何为，神对相信他的人意欲何为，那么对得救的人来做些什么。他教导我们，当我们相信依靠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时，我们一定能够像耶稣那样成为一个基督，小基督，成为一个小基督。那这就是预定。那么预定我们得救赎，预定我们得基业，预定我们在成为基督的弟兄。我们唱歌怎么唱啊？诗篇诗歌里面，基督为兄，父神是父，当然基督为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份，这就是 destination， 这就是神的预定。那么想想看，能被神拣选是何等大的福分呢？前一段时间，大概九月份了，现在也好长时间了。这个习近平要来访美，在访美之前呢，我一个老乡他在这个路易斯安那开了一个工厂，在这投资1亿美元，这个要来省长要来剪彩，结果因为他也是成员代表团成员之一呢，所以呢他一个剪彩呢就先来了。先来原先剪彩说的是我们省的山东省省长要到这儿剪彩，当时很高兴就答应一下要去剪彩。可是到后来习近平这个那班的人说，你来吧，你来随着总书记随主席出访吧，同机吧。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我们那个老乡在和他办公室联系的时候说，跟主席同机同行。那就喜得屁屁唧唧了，不是说别的了，那我们假如要与那位君王同席，那么在得以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前来侍奉他，来被他拣选与他同行的时候，那这该是多大的福分呢？这该是多大的福分呢？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真以色列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被神早已拣选，尽管我们曾经是戴罪之身，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与主同席，不再是奴隶，不再是仆人，我们可以高叫阿爸父，我是你的爱子，我是你的儿子。这就是与以前与世界的不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得以在他前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得以在他前面哥林书那样说，是对，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一是拣选，使我们在他前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在这个大君王面前来回走动？没有多少人。那么也许那个李莲英啊，他还能走动，就随便走动，但是也并非如此。尽管他是权倾朝野，但是呢，我们被神拣选，使我们在他面前。刚才就是说这个说习近平那个访问团呢，当然了，我说那个老乡是一个成员，代表团的成员，但是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休斯顿也好，在这些大的城市也好，这个习近平第一站是跑到哪去了？ 跑到西雅图了，对吧？徐玉华先打前站了，我知道。当然了，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说所谓的华侨代表从其他城市坐飞机飞到西雅图去迎接还不说，当然了迎接还好了，能够参加接见的还不错了，那代表侨界有一些就是迎接而已了。所以呢能够这样做只是一个君王，那么那万王之王，我们能够在万王之王殿前听令的话，那又是多大的这个福气，多大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被别人小看的位置，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小看我们被别人小看的位置，我们的资分，我们的 privilege。我们是侍奉那位君王在塔场下听令的大将战将。那么当然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一点哈，这一段十一节提到了很多。那么又是这个夫分呢，又是这个夫妻啊，又是圣成圣啊。那么成为圣洁，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就这四个字，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在古今中外有多少先贤志士仁人来追求，来探索一生所追求的不过这四个字，成为圣洁那无瑕疵。成为圣洁能有多少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孔圣人，有一个孟夫子，圣只有一个，孔圣人，孟子才孟夫子了，还不叫孟圣人。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受拣选以后，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神话语的喂养，就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然了，那有人说，刘翰林你别嘴大哈，你那个办那些事不干什么事多着呢。但是呢，在神眼里面，由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就是无瑕疵无斑点的一个神的得意的儿女了。说的得意的儿女啊，那么这下面一点就是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叫我们就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地方，这前面这几节哈，都有借着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当然，这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前提为条件，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事无成。那么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又有何重要呢？不用多讲了，刚才咱已经聊了。那得了一个名分，就能得基业。那得这个基业，不是我们所能够眼所看见，耳曾听到的基业，那是丰丰富富的基业，那是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基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是，就是说第一有神救赎，那么第二，那么我们所追求所科目的圣洁生活，这也是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地位以后，那么才能够所过的生活。那么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得到了这样的地位，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乃是后世能承受产业，是乃无上的福分，无上的福分。能用什么福分比这更好呢？那么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红二代，红二代里面有几个毛泽东的第二代呢？没有一个。但是呢，就那样的话，已经沾边已经相当厉害了。 所以呢，我们假如要是这个神父神的第二代，那该多好啊！那是多大的福分呢？弟兄姊妹，奋进，奋进，有平安喜乐，靠着这个名分就有了一切。以前可能有人我讲过，就是说 Rockefeller 他有一个小儿子，在就像圣经里面描述那个坏孩子一样，要了一笔钱，跑到这个 Texas 的荒芜的这个 El Paso， 在那个地方要做一番事业，要干一番，结果呢，什么也没干成，交了一帮这个虎朋狗友，吃喝嫖赌，一应俱全，结果呢，把钱没多长时间全部葬送了，朋友不再如往日的朋友，那么车水马龙了，没人管了。最后还好，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趁你还有还能买起机票，你那个时候是机票还不是机票，可能说趁你还能有这个力量能够回去，你赶快打道回府去再找你老爸吧。结果呢，就是到纽约去 Rockefeller。他不敢径直回家，有人告诉他爸爸以后啊，他爸爸说为什么不来啊，快来，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这个父亲一样张开双臂为他宰了最肥的牛。当然那个我想洛克菲勒的儿子他叫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了，那他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不是败家子，我们是神听从父命的儿子儿女，我们当更加的就是说有喜乐，有平安，随时有 assurance， 那就是 blessed assurance， 就是有福的确据。那么这四点呢，就是说神的拣选和预定，得以在他面前得以圣洁无瑕，那么得以和得儿子的名分，这四点非基督徒莫属。那么我们有这四点以后呢，就是我们就不再就不再有彷徨，不再有气馁，不再有悲伤。那么这样我们也有靠着这几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就不敢靠自夸说我的行为，我靠行为而得神给的赏赐了，那么就能够将颂赞和荣耀归于主基督他自己，唯有基督不见一人，这样是神所要我们所当有的态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爱子里的恩典，刚才是从父神来的福气，下面一点是在爱子里的恩典，那么在基督里的恩典。那么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有的，那么唯有爱子他围着我们的罪降卑为人，那么且以至于死，那么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靠着宝血的洁净，我们就能够与他同为后嗣。那么这就是这个爱子宝血里所来的恩典，使我们得蒙救赎以后，这个恩典它可以使我们得蒙救赎，它可以使我们在基督里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这是一个特大的。那么这个恩典呢，也使我们得基业，刚才就也提到了。那么是再一个，就是恩典能够使神的荣耀得以称赞。那么神怎么使我们这个、恩典怎么使我们得救赎呢？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救赎的，过犯靠着爱子的血的涂抹才得以洁净，罪才得以清除，才得以赦免。那么这都是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那么这三节里面 七八九这三节里面，六七八三节里面有四个恩典，那么恩典之重我们几乎无法承受，但是恩典之重恩典之厚又是我们喜在眉梢。那么恩典是我们得救赎，我们得救不是靠才干，不是靠知识，也不是靠我们所谓的好行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第二章里面的一段，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背的。那么是本乎恩，那就是这个恩典也是因着信，信是得恩典的条件，那么恩典是信的结果，是拣选的结果，是预定的结果。恩典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这句话怎么理解？那么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预定的美意，什么叫预定？在创世一先，在神创世一先，就神已经预定了。那么这在以前的时代是隐藏的，我们经常说隐藏的玛纳，有一个就是提到那一点。但是呢，这个奥秘，教会这个奥秘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身体靠着基督的带领，所以呢，这就是神所给的奥秘，万有都要合而为一，这就是神所启示的奥秘。那么在新约里面才得以完成，在旧约里面从没有这个明明的提示。那么这个在基督里面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那么还要有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第十节当中提到的。那么当始祖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和世界万有都失去了和谐，那么所发生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不是现在的新鲜事了。那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四王五王征战呢、啊，一战二战，那更不要说之前的残忍了。那么从来就没有春天般的人与人之间，从来就没有春天般的温暖，处处是寒冬一样的严酷无情。那么国与国之间，从来都是尔虞我斗，勾心斗角。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一战战出了东西德，不是合二为一，一下分开了。那么韩战一战三年打出了南北韩，那么合二为一不是这个世界的趋势。那么我们最近这些年听到的和谐的社会，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那么也是越和谐，这个大摊小摊大摊到局摊。那么在美国呢，我们有容忍，有包容，有这个包容了半天，枪声四起，无论从校园到这个教会。所以呢，单靠我们，单靠人，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的工，这个和谐是十分艰难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唯有靠神自己所安排所预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会归于基督，合而为一，基督之外将不复存在。那么敌基督的，所有与基督为敌的，基督之外的都会被清除。所以呢，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就是说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当然了，也应该注意一些。有时候尽管时事维艰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当有荣耀的盼望，还要有荣耀的盼望。尽管 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我们要知晓这个寒冬过后战春雷，那么这个寒冬一至，春天还会太远吗？不会太远了，神来的日子要到了。那么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一切自有掌管，神掌管，有神的恩典，万有终将归于，因为这是神定的目标，自己在万事之先所定的目标，照着神旨意的奥秘，在神所计划的时候满足，就是天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以外凡与基督不合不受基督统治的将不复存在，万有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以基督为元首，以基督为元首，那么完全由他管制，由他掌管，而是被他所充满，那就是这个在基督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且呢都是要丰满的，完完全全的，这个在第23节里面才有。那么我们呢，就在这是神所预定的旨意，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终将要成就。那么现在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么这就同在神的旨意当中了。那么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份，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了，所以我们在基督以外看不见别的，在他在我们里面不允许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一切，也充满在一切里，他是我们的一切，他也充满在我们的一切里，所以呢就是有点咬嘴，但是可以琢磨。那么恩典呢，还有恩典是我们得基业，那么给你恩典白白得来，这个恩典得什么呢？就是让你得基业，得神所赐的基业。那么恩典第四点也是恩典，是神的荣耀得称赞，那这是恩典的必然。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人就是说依冤报德，但是不在基督里面将会除去，在基督里面的人不会一冤报德。那么这既然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所当做的就是歌颂，就是颂扬，就是赞美，就是感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口来称赞，用我们的舞姿来赞美，来颂扬，这就是我们当做的。那么这是爱子里的恩典。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在圣灵的印记和凭证，圣父赐恩典，赐有定计划，那么使爱子来到世上，差派爱子来到世上，爱子靠着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倾倒给我们享用不尽的恩典，那么来成全这个救赎。那么圣灵呢，三位一体的圣灵呢，他会给我们印记，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证。印记打一个小戳，这就是属基督的了。到时候到启示录的时候可能要讲了。那么这是属基督的，请走左边，那不是请属基督的请右边，靠右边。咱不知道右边左边是哪边是对的，但是属基督的一定是靠基督那一边。那么这就是印记。那么另外呢，凭证，我进去了以后我要领我的基业啊，神就靠着圣灵来给你基业，神父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所以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印记，那么我们成为神的产业，靠着圣灵的凭证，我们在神家中得基业。那么我们既然信他， 这个十三节呢，十四节呢，我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是第十四节说的，这两节提到的。那么因着我们信了基督而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代表神的权柄，我们为神的基业，成了他的基业。同时圣灵呢，是我们得天上基业的凭证，让我们有把握将来一定得到神在基督里所应许要赐给我们属天上永远的基业和福分。我们当将一切颂赞尊贵荣耀归给神，这是神的目的。因此赞美神荣耀神是我们当做的。那么靠着神的拣选，靠着神的预定，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基督里面得基业，得产，成为神的产业。那么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我们有了得福的确据。因此如果弟兄姊妹人人都能够献上自己全然的献上，把自己全然献上，当着活祭成为圣洁，这一定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借此来赞美荣耀神，因此神的名一定得荣耀，神的名一定得高举。在一个高举神名荣耀神的教会，复兴就在眼前。我们一起低头。亲爱主，亲爱神，感谢赞美你。主，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奥秘的启示。主啊，我们唯有你亲自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知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蒙你的悦纳，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才能够蒙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也求你亲自的带领，使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常常在侍奉你的路上越走越有力，越走路越宽广。主啊，能够在你的福音工厂上尽我们一己之力，早日来成使你成全了这个天上所赐给的基业。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